亲爱的弟兄姐妹，姊妹平安。圣经里面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就得了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所以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不但掌管我们每一颗心灵，他也掌管教会，同时他也掌管万国万民，因为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因为一切的权柄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今天早晨我特别的激动，我也是一边唱诗的时候一边泪流不止。不单单是因为看见了常常会想念的弟兄姐妹，像今天我看到了于伯伯，也看到了李牧师，也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还有一些是新面孔，但是我心里面非常的感恩。但是不单单是因为见到大家心里特别感恩，而是因为弟兄姐妹在唱诗的时候呀，或者祷告的时候，经常会提到三个字，就是十字架。我为此特别的献上感恩，因为能够在一个，请我允许我这样讲，在一个世俗化比较重的地方，就是外边的诱惑很多的地方，能够与一小群人在歌颂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我看到的就不仅仅是弟兄姐妹的心灵，我看到的是耶稣基督在你们生命当中的工作。因为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神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一点，我们就向神献上感谢跟赞美。所以为你们特别的献上感谢跟赞美。那很多感谢的话我相信我要表达，但是今天我要在这里谢谢李牧师，还有我们的同工，还有我们的弟兄姐妹要给我的这样的机会，能够在这里宣讲上帝的话语。但是我在想我要宣讲什么呢，我就想起以弗所书第三章的14节到21节，那个是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一个祈祷啊，我相信也是今天也是为我们众教会的一个祈祷。那么这也是保罗的心愿，就是为他所曾经洒下汗水洒下泪水甚至把生命都放在那里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一个最美好的祝愿，就是说什么呢，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并且要你们知道上帝的爱有何等的长阔高深。一会儿我会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一点。那在这之前呢，那么让我来读这段经文，以弗所书第三章的14节到21节。圣经是这样讲，圣经是上帝无误的话，是绝对的，是上帝的话，是绝对没有错误的，也不可能有错误的。所以我们要常常把圣经存在我们的心里。圣经是这样讲，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20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让我们做个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 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跟赞美，谢谢你再一次的将我们吸引快跑来到你的施恩座前，用心灵和诚实向你献上敬拜。天父，我们特别的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应许我们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主就在我们中间。我们相信此时此刻我们的主就在我们中间，我们也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主的灵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进入明白你一切的真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知道弟兄姐妹，以弗所书是一卷关于教会教义的书信，就是说凡是因着信受洗归入基督加入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应当在以弗所书里或者整本圣经里面都能够应该知道关于教会的教义。教会是什么呢？使徒保罗那么在以弗所书里面，尤其是在第二章里面跟我们讲到到底什么是教会，到底什么是教会。我们知道早晨十点钟弟兄姐妹都来，我们在这里聚集，我们在这里掰饼，在这里纪念耶稣基督的死，并且在这里一同来团契，我们说这是教会，我们就是教会。但圣经给我们更加完全的准确的一个定义，到底什么是教会呢？以弗所书里告诉我们说，在第三章的，尤其是第三章的快要结尾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教会它是基督的身体教会它是以使徒和先知的见证为根基的。但是圣经里讲说教会的根基是使徒先知为根基，教会是以使徒跟先知为根基的，我们说是使徒先知的见证，并且是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耶稣基督为房角石，各房都靠他联络的合适他逐渐的成长，最后成什么呢？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是神的殿，是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这是一个荣耀的一个定义。所以当我们在成为基督徒之后，那么我们应当知道，应当能够知道这个教会是何等的荣耀，教会是何等的荣耀。那么使徒保罗他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也希望每一个爱主的信主爱主的弟兄姐妹都能够知道上帝对教会的这个心意，也能够知道教会是何等的荣耀。因此在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第一个祷告就是在第一章第十七节里面，那里面为以弗所教会所祈求的，说求神呢将那智慧跟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求神要你们知道神的旨意，知道神对教会的旨意，知道是什么呢？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让你们知道你们在神的恩召里所得的指望，所得的是何等的指望神的呼召，神的恩召临到你，那么给你带来的指望是何等大的指望。第二件事情让你知道什么呢？要知道神在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个圣徒就是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信耶稣的人，在你们身上所得的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的荣耀了吗？第三件事情也让你们知道他在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三个何等，何等的指望，何等丰盛的荣耀，何等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保罗是要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能够知道这一切，首先要知道，但是单单知道还不够，你必须要经历这一切，要经历它。那么这就是保罗在第三章第十四节到二十一节里面所讲的第二个祷告。你怎么样来经历神呢？怎么样来经历这个荣耀呢？这个荣耀本身就是你怎么样活出教会的荣耀呢？保罗在这里面给了我们两点，就是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这两点非常重要，离开这两点你就不能够真正的来 活出上帝那丰盛的荣耀，你也不会体会那丰盛的荣耀。第一点什么呢？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第二点什么呢？叫你们知道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一个是要知道这个能力，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第二就是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那么这两件事情非常重要，你要知道，你要经历。如果没有这两件事情的话，那么就常常就会软弱，常常就灰心，常常丧胆。所以这两件事情非常重要。因此我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第一点。第一点就是叫你们知道这是保罗的一个祈祷，就是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圣经是怎样讲的哈？第三章十四节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我想稍微提点这个背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犹太人当他们在祷告的时候，他往往一般情况下都是站着祷告的，他不会跪在那里，一般都是站着祷告的。只有在特别的时刻，特别历史时刻，或者心里非常受感动的时候，他会在神的面前屈膝来祷告。那么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在历代志下第六章，当所罗门王在为这个献殿的礼，为圣殿献上感恩祷告的时候，圣经里面记载，那么所罗门王他是站在会众的面前，站在这个铜台上，怎么那里面讲到说，所罗门王他就俯伏在那里，举手向上帝祷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见这个圣殿被建立起来了，他看见怎么呢？看见神耶和华神对他父大卫的应许已经成就了，并且亲自应验了，所以心里面充满了感恩。他没有办法抑制住自己，他就俯伏在会众面前，举手向上帝祷告。我们不知道保罗在，你知道吗？保罗在第三章在第三章，在这个第二章的末尾的时候，他讲到的是新约里面真正的殿，这个殿是主的教会。他为着教会，圣灵借着保罗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是教会。当保罗思想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联想到旧约所罗门为这个殿而献上祷告。但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当保罗在教导到底什么是教会之后，仿佛他看见了神的殿，教会的荣耀，在这里面说，所以我在父面前屈膝。因为他看见了这个教会的荣耀，他心被感动，他没有办法抑制自己，他就在神的面前，父的面前，俯伏在父的面前，我在父的面前屈膝。因为天上各家都是从他得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巴不得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读以弗所书的时候，你都可以看见教会的荣耀，也能够像保罗一样来屈膝。屈膝什么呢？保罗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就是要他求什么呢？求神叫以弗所教会弟兄姐妹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当然今天也是求叫我们心里的力量要刚强起来。所以大家注意啊，保罗在这里求的是什么？叫哪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那么如果是英文版圣经的话，那你说是里面的人 inner being， 就是说叫你里面的人那个力量要刚强起来那个里面的人，这个里面的人是很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人呢他有这个外面的人，他有里面的人。一会儿给大家一段经文，这个里面的人，你的力量要刚强起来，那个里面的人很重要。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不单是要外面的人身体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他，在这里唱诗，那么在这里我们要里面的人也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他，对不对？那个里面的人就是我们的心灵或者是我们的灵魂，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他，来侍奉他。如果说我们单单是外在的身体来到教会来敬拜，但是里面的人想到还是家里的事情，还是其他的事情，那么神说这个敬拜是上帝所不悦纳。所以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必须用心灵和诚实的拜他。因为什么呢？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所以那个里面的人要拜他来敬拜他。 这里面的人，有的时候我们会隐藏这里面的人，就不敢承认，也不敢向别人去讲我们里面的人。所以那个时候你知道什么是里面人的意思了。有的时候那个里面的人到底什么是里面的人呢？你说他什么里面的人呢？那你就会想，可能有的时候你比较软弱啊，有的时候刚刚在家里面跟这个太太先生吵完架，等你到了一个到弟兄姐妹面前的时候，你发现有些东西你不敢分享。那个不敢分享什么呢？里面的人，明白这意思吗？因为那里面的人里面很软弱，没有这个力量，我不敢分享，那是里面的人。里面的人有的时候软弱的时候你会知道这个里面的人，但我们巴不得弟兄姐妹能够在刚强的时候能够知道我里面的人刚强的为主做见证。所以里面的人是心里的人。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认识你自己，要认识我本相的时候，就指的是我们里面的人，里面的人就那个本相，那个里面的人。我们可以更清楚的来看一下，当保罗说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的时候，他指的是什么意思。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那里保罗说，所以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叫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保罗在那里面提到说，外体跟内心那个概念就出来了。保罗说什么？就是叫我虽然外体毁坏，但是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所以这个刚强不是指的说我们身体多么强壮，而是什么呢？而是我们内心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里的内心就只是内在的内里面的人，就是里面说的这个心里的力量，那个心里的人。心里我们知道保罗他是传福音，向外邦人传福音，他多年呢经常会遭受的一些攻击跟迫害，他的身体也受到很多的亏损，但是保罗也没有害怕。保罗没有害怕，保罗什么呢？因为什么？因为他里面的人是一天的心思一天。我们有的时候也可以在我们中间那些长者的身上能够看见保罗所描写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们每个人将来也会经历这个过程，就是虽然我们的身体这个力量好像在渐渐的在衰退，我们的记忆力好像也越来越不如从前，我们活动的范围可能也越来越狭窄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到一个地步只能在家里面去活动，不能够走太远的路。但是你会发现在他们身上追求基督跟效法基督的那个心，那个坚定的心却从来没有改变，却一天比一天坚定。这里什么呢？这是里面的人在刚强起来。所以我看见那个于伯伯，我心里面就有这个感动。看见于伯伯就是一个很美好的见证在我们中间。诗篇七十三篇二十六节里是这样讲，诗人这么说的，他虽然我的肉体我的心肠衰残，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所以那个是保罗所讲，什么叫你心里的力量要刚强起来。我很喜欢唱那首歌，虽然我的肉体我的心肠渐渐的衰残，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亲爱的弟兄姐妹，除非你有这个力量，你有这个力量，你没有办法来经历到上帝啊，能够体会到那个上帝在教会里面工作所有的这个能力。那么我们说这个力量是从哪里来呢？圣经里面说是借着神的灵，是借着基督的灵，是借着神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所以我们心力不是靠着外在的人的教导，而是靠着圣灵怎么样让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啊，信主多年， 因为种种的环境常常心里面特别的软弱。非常可惜的是，有的时候他们在神的话语当中寻求不到帮助，或者是有的时候在教会当中也得不到真正的帮助，他们就到外面去寻找一些力量。有没有这种情况啊？有这种情况是不是？谁谁有这种讲座，或者给你一本励志的书，有人说这样心灵的鸡汤一样，你喝两口完了之后你心里会缓一缓，是这种状况。但是那只是暂时的，要让你心里的力量要刚强起来。这个力量是哪里？从哪里来？从圣灵所赐给我。圣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因为如此做呢，基督就因着信住在我们的心里啊，因着信住在我们的心里，基督在我们的心里怎么样呢？我们就会刚强起来。到底怎么做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也很靠着神的灵，每一天要祷告，像保罗一样，主啊，求你按着你丰盛的荣耀，借着你的灵，叫我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多多的去思想神的话语，多多的去思想基督的爱，这样让你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神呢，能够改变你。我给大家一个见证，有一个姐妹，那个姐妹刚刚信主不久啊，她来到了北美之后，在这之前她一直觉得不满足，她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啊没有真理，没有真正的指望，心里面非常的软弱。直到有一天她听见了福音，后来就接受了，心里就非常非常的感恩。但是虽然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生命被神重生，但是还是非常的软弱。他就提到有一点，他跟他父母的关系，他说我没有办法去爱我的父母，因为从小到大他们都是把他们的意愿加在我的身上，总是强迫我去做他们想让我做的事情，我心里面就非常非常的不高兴，甚至说我也没法去爱他们。那个时候教会有的爱心有热心的成熟的姊妹就劝他说，你不对，你应该去爱你的父母，因为毕竟他给了你的生命，肉身的这个生命，圣经是教导说要孝敬父母。但是跟他讲，他心里面听不进去，仍然还是每一次交通的时候都是抱怨父母，说我自己没有办法去爱他们。后来这个姐妹呢就跟另外一个姐妹进行这个门徒训练，门徒训练里告诉他，你要祷告，告诉你要背神的话语，你要常常来思想神的话语，要常常去在神面前祷告，求神的话语来改变你。那么经过了到差不多半年之后，这个姐妹有一天就分享说，我非常的感谢主，神在我的生命当中做了一件不可能做的，不可能看起来从人的角度来看是不可能的事情，就是我现在开始感受到我对我父母的亏欠，我开始为他们祷告，我开始从内心里面要跟他们分享福音，这是从前没有过的事情，但是现在我的生命改变了，这是圣灵的大能。什么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是因为他里面的生命发生改变了。怎么改变的？是圣灵借着圣道基督在他的心里慢慢的改变了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圣灵跟圣道是改变我们属灵光景的不二之路。今天在北美很多教会是用一些 program 希望能够让大家能够高兴起一点，但实际来讲真正的改变我们的是圣灵跟圣道，并且这可能要 take 一个长一点的时间，跟每个人的这个处境不一样。当你这样去寻求圣灵的帮助，把神的话语存在你的心里，你的生命就会发生改变，里面的力量就会刚强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这样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带领孩子的时候，在我们中间可能还有儿女在家里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小孩子不听话，小孩子是错了，但是他错了之后你心里非常着急， 你想管教他，后来你就发怒，结果怎么样呢？孩子不但不听你，你呢发现你因为怒气得罪了神，对不对？什么样？那个说明你心里的力量是软弱的，你需要从神给你力量，从圣灵来的力量，圣道给你力量，给你这个智慧，怎么样让这里面的人刚强起来。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什么呢？保罗说，你不但要让你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如果心里的力量没有刚强起来的话，其他一件事情都是免谈，常常就会软弱，都会跌倒。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不但如此，第二件事情要叫你们知道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十七节到第十九节，这里面说，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那么我们会问啊，保罗为什么会为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祈求爱，让他们知道这个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为什么知道基督的爱那种不可测度是如此的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实际上保罗书信的特点就是上半部分大多数是教义，下一半部分是怎么样把这个教义活出来。在以弗所书从第四章一直到第六章，后面有很多实践的部分。举例子来讲，比如说谈到这个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劳资关系，就是你跟你老板之间的关系，你有没有发现每一种关系如果缺少爱的话都会成问题，缺少神的爱的话都会成问题。你可以举个例子来讲，为什么夫妻之间会常常吵架？因为彼此之间都觉得对方没有给我很多，没有爱我，每天都想的就是对方对不起我，所以会吵架。但那个不是圣经当中所给我们的爱，圣经所让我们看见的爱是神的爱。除非我们了解神的爱不是从对方那里先索取，而是先把自己给对方，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所显明的爱，那是阿嘎给的爱，是舍己的爱。除非我们懂得这份爱的话，我们会一直在不断的争吵当中，不断的在这种冲突里面痛苦的光景当中啊。所以说这爱是很重要的。其次呢，我们如果不懂得主的这个爱，这里面讲的是基督的爱，你要懂得基督的爱，不是人里面的爱。人里面的爱往往是讲的这个情感，感觉如何，感觉对方是不是爱我，感觉是不是对方如何如何对我，那个爱不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爱。圣经里面告诉爱是基督的爱，神的爱，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为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神的爱再次显明了。在对方还得罪你的时候，你仍然去爱他，这爱什么呢？这个爱是神的爱。所以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份爱的话，属灵的品格就不会完全。所以作为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讲，你要知道基督的爱，神的这份爱，从而让你属灵的品格在基督里面能够得到一个培养。其中有这样一个见证我听到的，有一对美国的夫妇，他们帮助过20多个孩子，大多数都是一生下来就和他们住在一起，直到有人领养为止。有一次和他们合作的一个机构啊，邀请他们接受一对啊双胞胎18个月大的一个双胞胎男孩。这对夫妇当一开始的时候心里面有一点犹豫，但是当那个机构和他们合作的机构向他们保证说不需要太长时间的， 只需要六个星期就可以，那他就同意了。后来这对夫妇就把那对双胞胎男孩接到这个家里，接到家里。第一个晚上，他们就把这个男孩放在一个房间里。但是很出奇的是，令他们非常奇怪的是，这对双胞胎男孩在他们的在那个屋子里面一点哭声都没有，一点哭声没有。后来他们就打开那个屋子门往里面一看，看见这个双胞胎男孩，他是眼睛流满了泪水，这个泪水把这个枕头都已经湿透了，但是这个两个孩子一个哭声都没有。后来才知道什么呢？其实这对双胞胎男孩在到这对夫妇家之前已经被几个家庭领养，并且这对孩子一哭的时候，那么领养家庭就会打他，所以一哭他就会挨打，所以那个孩子就学会哭但是不要出声。后来就带到那个医生那里一检查，发现这个孩子这对双胞胎男孩在理智和他的情感上都受到了严重的伤害，甚至是没有办法来挽回的治愈的一种伤害。这对男孩后来在这个夫妇家里面待了两年，那么这对夫妇用基督的爱去爱他们，两年之后很感谢主，怎么样，这对孩子情感跟理智一经过检查基本恢复像正常人一样。亲爱的，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爱对人的品格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用什么来陶冶？请问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很感恩每一个主日我们这里面有圣餐擘饼聚会纪念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跟大家在一起敬拜的时候我流泪不止，我很感恩，我向神先生感恩，把他的十字架的爱赐给了我。那么我也为弟兄姐妹感恩，每个礼拜都思想基督十字架的爱，这个爱让我们知道应当如何的去爱别人。这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因为我们的圣经知识或者是我们的教育多年信主的经验我们的传统，甚至我们认为自己是特别成熟的基督徒，但是保罗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除非我们知道这个爱基督的爱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我们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成熟。因为你不知道上帝的爱，不领会，你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施行这个爱，活出这个爱。那接下来我们要说这个爱很重要，我们应该怎么样明白神的爱呢？怎么样明白基督的爱呢？首先必须要基督在你的心里。在这段经文说什么呢？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基督要住在你们的心里，基督在你的心里，你经历了基督，你才可以真正的知道这个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基督在你的心里，你的爱是有根有基的，这一个非常美好的一幅图画，好像一个树，这个树的名字叫爱，而这个爱，这个树的根深深的扎在这个地里。因为它有根，所以风吹雨淋水冲，这个树都不会被毁坏，并且会按时候结果子。这个爱是有根有基的爱，是基督的爱，是神的爱，是坚定不移的爱。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在思想这段话语的时候，我自己也非常的羞愧。我常常可能也会去爱一个人，花了很多的时间陪着他，为他祷告，跟他一起流泪，但是后来他不但没有改变，有的时候反过来还说你的不是，我就开始动摇了，你知道吗？我就开始动摇了。基督的爱不是，基督的爱是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上帝的 steadfast love, steadfast love， 那个爱是永远长存的。他不会因着我们的软弱，他就丢弃我们。神会因着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这个爱是坚定不移的爱，不论你是有多么软弱，不论你是怎么样的冒犯我，但是神还是依然的来爱你。这个爱是因为基督在我们的心里。所以首先怎么样能经历神的爱呢？第一，要让基督在你的心里做主，常常在你的心里。第二，就是这种有根有基的爱你必须要经历，你必须要经历它。实际上我们其实每个人都经历，你要思想你在基督里面的经历，使你能够更加的知道这个爱是那么的确实在你的心里。所以这里说的这个知道不是头脑里面的知道，而是什么呢？而是我亲身的跟他有经历，跟他有交通，我知道他是如何的爱我。这是一种经历的爱，你没有这种经历你就不会真正的知道，往往是头脑里面的。但有了这种经历，你知道了之后，你就知道怎么样去活出这份爱，来传递这份爱。这点我是有亲身体验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是2005年来到北美，在这之前我在中国大陆，大陆我们中间大家大多数可能都是来自于大陆，现在哈这样，你知道那种社会的环境，那种环境给人心里带来的一种扭曲，让人想爱有的时候都不敢爱，对不对？有这种状况没有？我在2008年，差不多2009、2008年，那时候我儿子出生不久，我还在洛杉矶，每个礼拜五去到这个查经班去查经，回来的时候大概都是晚上11点钟了。有一次我跟我太太还有我那不到1岁的孩子开车从查经班回来，啊，已经非常差不多是半夜。等我走到快到家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的车子啊，车轮好像出问题了，还好没有走 freeway， 那一天走 freeway 就会出事情，我走的是 local。 结果下车一检查，后边那个轮胎没有气了，这时候心里就非常非常的紧张。为什么紧张呢？因为这么晚上哪去找人啊，谁来帮你？我当时也不会，我也不知道怎么去修这个事情。我倒是有认识这个修车厂的弟兄，但是太晚，那个时候我们心里面正焦急的时候，在路边有一个 building 里面出来差不多有4、5个年轻的小伙子，穿的都非常非常的呀干净整洁，白衬衫啊，他就跑到我们这个跟前说，你们有什么需要？就问我。当时我心里面也非常紧张，你知道吧？如果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晚上有一些人看见你车胎爆了，他来到你的面前有什么需要，首先你会想到啥里？想到什么？小心呐、啊！这要是帮完我之后，我不知道他会向我要什么东西啊，要多少钱呢、啊？如果没有钱的话，是不是要我要挨打呀、啊？想到这些事情，你知道吗？但是当时我还跟他说，我这轮胎爆。但那几个小年轻人，那几个年轻人马上就跑到这个他那个 building 里面去，把一些工具就拿出来，拿出来之后呢，就是趴在这个我的车底下，就是说把那个备胎就给换上，也没有什么铺地下报纸啊，什么东西垫着的没有，就是直接是躺在地底下，躺在那个车底下，帮我把这个轮胎给换了。这个轮胎快换完的时候，心里越发紧张，因为我不知道换完轮胎我面对的要是什么，你知道吗？我还有孩子，我还有老婆在这里，我心里非常紧张。等换完了我就等着了，等着你向我要钱了。如果是没有钱的话，我可能要等着挨打了。后来之后修完了我就等，那个年轻人说，好了，修好了，走吧。我当时心里面就非常的愧疚，你知道吗？那时候就知道说我心里是何等的呀败坏，那是能想到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知道吧？能够想到这种情况。 但是我经历了这个爱，这个爱给我很大的改变，是我知道什么呢？我领受到这份爱。从前我是听到说美国人他们有基督的信仰，他们知道怎么去爱，但是没有经历到。但是我亲身经历之后，我真知道这份爱在我身上的一个触动。从那以后，我也愿意像他们一样，怎么样的去帮助别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真正的经历到耶稣基督的爱的时候，那个爱是舍己的爱，那个爱是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放下，是为了成全你。你经历到这份爱的时候，你真正的知道这份爱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应该怎么去做。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若不经历，我们就不能够知道。如果我们不能真正的知道，就谈不上被主的爱激励，我们也就没有能力去真正的去爱人，去爱神。但是我知道呀，你们中间是有这份爱，基督的爱激励你们，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那么怎样来明白这份爱呢？还有第三点，就是说不但要经历，还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在这里保罗讲得非常好，既然是谈到教会，谈到主内的肢体，就不单单是你个人的 individual， 就是这是我个人对神的爱的经历，而是你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自己是有限的，你要和其他弟兄姐妹一同明白。怎么去明白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就在教会里面去经历这个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知道这里面的众圣徒是众圣徒，圣殿里面的每一块石头一样，都是不一样的。在旧约里面建造圣殿，不像今天这个建一个大楼，今天的这个砖啊，材料，建筑材料都是从工厂里运出来的，都是一个尺寸一个规格。在旧约里面在建殿的时候，每一块石头的尺寸都不一样，都是经过挑选，怎么样呢？那么在匠人的挑选之下，把他们按照各自的尺寸安排到合适的地方，这样成为一个什么呢？最后成为主的一个荣耀的圣殿。所以那个荣美是在他呀多样性当中，但是又是一个功能，是上帝的圣殿，多样性跟这个统一性里面表达出上帝的荣耀，神殿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教会也是这样子，今天神的圣殿，新约的圣殿，也是神在救赎计划当中让我们了解的圣殿，不是一个 building， 而是用活的石头，就是弟兄姐妹的生命建造起来的一个圣殿。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都有不同的特色，每个人有不同的特点，你要学会怎么样跟不同性格的人去接触。从前你不喜欢的人，个性上要学会去接触。在这期间你就会了解到什么呢？如果用人的爱，你没有办法跟他继续的相处，你不想跟他来往。但假如说里面有基督的爱的话，你知道神的圣殿那种美好，就是这种不同的个性的人，甚至我不喜欢跟他在一起的人，但是我因为基督在我心里，我开始愿意去爱他，跟他相处，为他祷告，跟他同工。这样你的什么呢？让你真正的知道神的爱是何等不可测度，让你夸的当夸的只有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不是这样子？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说在教会里面是最好的来经历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的地方。也就是因为我们有这种基督的爱，能够和不同性格的人在一起同工配搭，让世人看到他们是基督的门徒。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
你们是主的门徒了，因为你们可以在基督里和你所不愿意相交的人跟他们去相通，跟他们去配搭。当我们看到这一切之后，我们就会像保罗一样在父的面前屈膝和颂赞。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今天我来总结一下，我们要想活出这个荣耀，不单是知道这个圣殿的荣耀，要活出这个圣殿的荣耀，教会的荣耀，你必须要知道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叫你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在基督里；第二件事情，让基督的爱在你的心里扎根，有根有基，并且和众圣徒一同来经历，去明白基督的爱。这两件事情，如果我们具备了，靠着神的恩典，那么你就可以经历基督身体的荣耀，那丰盛的荣耀。所以我们巴不得弟兄姐妹都能够像保罗一样，来到父面前屈膝，向他祈求。今天你求的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为何在父面前屈膝？那个为何不是 why， 而是用 what， 是一个目的音。你为身体健康祈求，为工作祈求，为儿女祈求，都是对的。但是不要忘记一点，在神面前屈膝，求父神按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同时也因着基督啊，是因基督因着我们的信可以住在我们的心里，叫我们可以经历知道基督他无法测量的爱，不可度量的爱。因此你就可以活出基督身体的荣耀。这是保罗当年为以弗所教会的一个祈祷，那么这也是神对历史历代教会的心意，今天也是对我们的心意。让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跟赞美，谢谢你赐给我们主要这个机会，一同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我们祈求圣灵继续的在我们心里动工，让我们能够明白进入你向我们启示的真理。天父，我们也求你按照你自己的荣耀，借着你的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也让我们因着基督在我们心里，使我们知道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从此让我们可以在每日的生活当中能够活出你的慈爱，能够活出你自己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恩主耶稣的名，阿门。